好，弟兄姊妹啊，平安。刚才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这个断了啊，这个网络断了。现在我们来啊，开始来查经。我看好像我们这个呢，啊，有一个人上来了，好，感谢主。啊，还有，好，好，好，好，所以我们得重新上一下了。刚才那个，我们刚才网络断了一下了。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啊，欢迎，感谢主，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刘刚，欢迎你啊，还有呢，这个 Grace， 欢迎，感谢主，欢迎，欢迎，这个黄弟兄，欢迎 ，John， 欢迎，欢迎，James， 啊，欢迎，好，好的，好的，好的，刚才我们那个网络断了一下了，断了一下了，我们上不来了，我刚才开了个会。我们在开了一个这个也是在 Zoom 上开了一个会，刚刚开完啊，这个开会呢就会欢迎欢迎小老乡，欢迎欢迎啊，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啊，我们就准备上课了啊，我们准备上课。今天是我们查考启示录啊，查考启示录，然后呢我们啊要查考，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第一章我们讲完了啊。我们啊，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两课啊，关于第一章，我们了解了这个启示录啊，我们了解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啊，作者，然后呢，这个这封书信是给小亚细亚的七教会，然后这封信是写了耶稣基督啊再来的时候的荣耀啊，已经对地上的审判。那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分了很多的这个部分，很多的是。啊，预言，所以我们要了解启示录，首先了解它的文体啊。第一个啊，好，欢迎纽西兰奥克兰的，好，欢迎欢迎，感谢主，欢迎你们啊。那我们现在啊，差不多我就开始讲课啊。我们就你们也啊，这个在这个我跟你查经的过程中，你们也参与我的一起查经啊，好不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启示录这封信。啊，这封书信是个书信的形式，首先啊，我们要了解三点，大家如果你有笔记下来更好一点。第一点啊，第一点，启示录是一封书信，那么是耶稣基督写给小亚细亚的书信。那么这个启示录一开始就告诉了啊，这个启示录啊是耶稣基督的信。那么另外呢，启示录是启示，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开始就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就是神赐给他必叫他快要成就的事，只是给他的众仆人。所以第二是启示，第一是书信，第二是启示。那么第三呢是预言啊，预言。那预言就是啊，神对未来事情的啊这个一个看法。那么启示录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就是把隐藏的事情呢给打开，让我们来看。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形象，那隐藏他自己隐藏自己的荣耀啊。那么第二次来就是像启示录再来的时候，他就不隐藏他的这个荣耀，他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大家了解这两点就好了啊。那么启示录我们也了解了当年这个写作的背景。啊，写作的背景就当时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在面对这个极大的逼迫。那这逼迫的来源呢，主要是罗马人啊，罗马人啊，也有犹太人。那时候犹太人少了一点啊，比初代教会少了一点，但是还有犹太人逼迫他们。那大多数还是罗马人逼迫。那罗马人的逼迫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神的儿女不敬拜地上的君王啊，就不拜这个凯撒。所以如果你到了罗马人定的主的日，如果你不拜凯撒，你不说凯撒是主，你说耶稣是主，那你就有掉头的危险。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信仰的挑战极大。但是这个神的儿女那时候很多的为主殉道啊，有的是这个被扔到斗兽场，有的为主殉道被砍了头，有的钉在十字架上，有的甚至被点了天灯啊，这个都有。那神就在这个时候写一封书信给七个教会，其实不仅是给七个教会，是给普世的教会，当时的所有的教会。当然七个教会有代表性，我们知道七 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是有代表性的啊，代表性的。那么这七个教会呢，也大多数都是啊以弗所教会开始开拓的，保罗，很多是保罗开拓的教会，有约翰开拓的教会。那这些七个教会在一起，神对他们说话啊，有七种的类型。我们当时啊，我也讲了这七种类型呢啊，有这个时代派的解释，就是有七个时代啊，七个时代啊。第一个时代就是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啊以弗所的教会，那就是代表着初代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那个时候复活升天建立的第一代的教会，我们管它叫初代的教会，也叫使徒时期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呢，那个那个时候我们啊有一个时代派认为这个是初代的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是初代教会的样子。那第二个呢，谈到了施美拿的教会。施美拿的教会呢，时代派就认为它是被罗马帝国逼迫的教会，正是我们今天现在要分享的这个时代啊，就是罗马政府逼迫的教会。那么第三个教会呢，叫别加摩的教会，他们认为是政教合一的并且世俗化的天主教。别加摩的教会就特别像天主教。然后还有崔亚托拉的教会，就是中世纪的黑暗的时代，那个时候教会就天主教专权，那个黑暗的时代有点像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啊，推亚推拉教萨迪的教会，就有点预表着这个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菲拉铁菲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耶稣没有责备他但菲拉铁菲教会呢就像这个普世宣教的教会。那最后就是第七间，就是老底家教会。一说起老底家，我们就想到不冷不热啊，想到不冷不热。这个耶稣说你这个水不冷不热，我要把你吐出去。那这个老底家教会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个普世的教会都不冷不热呀。我们看到欧洲，首先欧洲是最不冷不热的，对不对？那时候欧洲有一段时间最兴旺的，现在结果不冷不热。美国也是如此啊，当然也有一些很复兴的教会，那大多数的教会都不冷不热。那这也是，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我都不认为说一定要用时代派来分析。我认为啊，这个七个教会是代表普世的教会。耶稣基督是通过这个七个教会向教会说话，因为耶稣说了，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不管写给以弗所的，写给施米拿的，写给别加摩的，写给推亚推拉的，写给萨迪的，还是写给这菲拉铁菲的，还有老底家的这些教会，当耶稣说完了以后。耶稣最后一句话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看啊，虽然你写给以弗所的，但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就说明啊，这个教会呢啊，也是向我们众教会所说的啊，不仅是向以弗所啊，以弗所教会。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在我们谈到这个七封七个书信，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启示录的第二个启示，第一个启第一章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第二章、第三章啊，然后呢，这个第四章一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就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一直到十九章。这个是我说启示录是个小头，一个大肚子，然后后边有一个结尾，就是耶稣基督得胜新天新地。我们知道这个就知道了，这一个大概的一个一个它的这个结构。那我们现在今年开始我们可能用一个礼拜的两个礼拜的时间，甚至三个礼拜的时间，用七次来讨论七个教会，这对您我来说都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他升天以后，他留在地上的就是他的教会，那么他爱他的教会，耶稣基督是为他的教会舍命的啊，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边做什么样的，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的教会，怎么看待我们教会的这个使命神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教会的管理模式怎么我们看待教会，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特性比如我们的教会应该是属于彼此相爱的这个用保罗这个来讲教会的话，它有保罗有教会四观嘛大家说保罗的教会神学这个就是教会四观第一个，保罗认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观念基督的身体第二个，保罗认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啊，新妇就是新娘子啊。第三个，这个保罗认为教会是基督的啊敬拜神的殿啊，就是我们啊连在一起啊，成为主的肢体啊，成为一个神的殿啊。那么这个彼得说我们啊彼此在一起建成神的灵宫，那这是主的殿。那第四个，保罗认为教会是神儿女的家，不仅是神的家，也是神儿女的家。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不再做外人，也不再做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了啊。这个家啊，这是一个保罗的这个圣经观念啊，关于啊这个教会的这个观念。那我们看到这个七封信呢，在讲解这个七封信的时候呢，我先让大家了解关于这启示录的这个诠释呢，大概有啊四种宗派，四种学派啊，就怎么来看啊这个启示录啊。那么第一个啊，就是啊这四种宗派，第一个就讲既往论啊。什么叫既往论呢？就是说约翰写给主后一世纪的信，存在着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所以呢，这个就是写给你七个教会的啊，这个已经过去了。over 了，我们今天跟我们教会意义不大啊，这个是既往论，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不能认同。第二个是属灵论，就是对普世的所有的教会的一个属灵教导，所以这个不仅是对西教会，也是对我们所有的教会。因为我刚才讲了说，圣灵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个不仅是。第三是历史论，就是时代使徒行传包括当时的七个教会代表七个时代，这就是历史论，就我刚才讲的时代派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历史论。那么这个这是历史论，就第这个这个讲的就比较多了啊，就是认为这个历史论啊，这个我觉得这几个观念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应该借鉴啊，我们应该借鉴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经文，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呢，大家打开，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如果你没有圣经呢，你就听我来读。如果你有圣经，你就跟我来读。第二章一开始，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就可以了啊，我们就读到第七节啊就好了。我们就今天就查考这七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要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啊，你也能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缺乏，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利党人的行为，也就是我所恨恶的。第七节，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感谢主。那我们现在经文我们读完了啊，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耶稣基督写书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模式啊，一个模式。我们看到，首先呢，耶稣会告诉说这封信他写给谁，然后他介绍自己啊。在这个里边，耶稣介绍自己怎么介绍的呢？耶稣说：“你要写信，就告诉谁呢？就告诉约翰说你要写信，你要写信。”所以我们这里边就看到说，启示录的启示是谁的启示呢？不是约翰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耶稣基督的启示从哪里来？尤其讲到末日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那个日子我都不知道，没有父知道， 那么看来这个启示呢啊，就是从父而来，从父而来，然后对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对约翰说话是耶稣亲自对他说的吗？是通过圣灵啊，圣灵，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来启示这个启示录，然后呢，通过约翰把他看见的、听见的都写出来。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写信的特点呢，第一个，他先做自我介绍，就像我们今天写信啊，就是我们在美国英文就是 My name is 伯利张，然后我就给谁说我的名字叫张伯利啊，我是丰收华夏教会的牧师，那我是爱你们的弟兄，那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写信要跟你们说什么啊，就是这么一个模式啊，这么一个模式。那耶稣也是介绍自己的，他怎么介绍自己的？他每个这西方心里每个在介绍自己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但是以弗所呢，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他说呢，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啊，在第一节后半节啊，那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新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首先他介绍自己是谁呢？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新灯台中间行走，我们大家我们在查考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查考那七星就是神在教会的七个使者啊，七个教会的使者，在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位神的使者，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右手拿着七星。那另外呢，在七个教会啊，七个新灯台，那新灯台就比喻是教会啊，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叫预言的，其实叫预言，那比喻这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讲七个金灯台，那么我讲了灯，这个金灯台的观念来自于出埃及记，就是摩西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开始造一个会幕在旷野里边，在那里敬拜神，那后来就发展到圣殿啊，咱们现在第一圣殿、第二圣殿都毁了，现在很多人盼望第三圣殿赶紧建啊，有人说第三圣殿建了，耶稣也就来了。啊，这个以后我们会分享到这些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啊没有建啊圣殿之前，以色列在崇拜上帝、敬拜上帝、与神相会、认罪或者是赎罪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会幕。那会幕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造一个金灯台。那这个金灯台啊，我们都看过这个金灯台啊，二三四啊，这个它总是九个灯台啊上面。那么这个金灯台呢，只有一个，就在这个会幕里边。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是七个金灯台，那七个金灯台就比一个金灯台更明亮啊，这是指啊这个使徒行以后的教会，耶稣基督的现身的教会，这个教会比过去的犹太人的比那个圣殿里的灯台还亮啊，那这个七个就比一个亮啊，就是这意思啊。那么然后耶稣介绍完自己了呢，就首先肯定了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好的地方，耶稣基督先肯定啊，这第三部分就是肯定的什么呢？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有好多好的地方啊，他的行为呢是劳碌、忍耐、容忍啊，不容忍恶人啊，也能够誓言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能够有辨别的能力，看出他们是假的，然后呢，这个还为主劳苦，并不乏倦，哇，这么多的好处啊，好处很多，这就肯定，肯定完了，耶稣就责备。你看这个耶稣介绍完自己，然后肯定，然后责备，这是一个他大概写信的，给每个教会写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那责备什么呢？责备以弗所教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啊。然后呢，耶稣给他们指出出路，该怎么样悔改。好了，大概我们读啊这个七个书信，大概特点都差不多，就这样子。现在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们就得了解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历史啊。以弗所教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历史啊。你看我们的教会丰收华夏教会，我们现在有17年的历史，短短的，我们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我们算一个小 baby， 一个小教新教会。那么有的教会就很老了，对不对？这个有的教会就很老了，有几十年的、几百年的都有啊，几百年的都有。那这是它的历史啊，有的还有宗派的历史。好，我们先 来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教会的历史啊。以弗所教会是谁创办的呢？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第二次宣教的路线是从安提阿出发啊，安提阿，我们知道啊，以弗所这个当时是在小亚细亚，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那耶稣基督的第一间教会是在耶路撒冷，那是彼得建立的，彼得和众使徒建立的教会，彼得雅各这个安德烈这个他们都在那里，包括约翰，他们一起建立了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最大的特点，不是建立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最大的特点就彼此相爱啊，属于一个内造型的彼此相爱的教会。最早他们还是跟这个犹太教在一起聚会的，那后来当这个斯蒂凡殉道以后那个教会就与犹太教彻底的分开，开始把这个，然后他们就面对逼迫的时候就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就是讲希腊文的那些基督徒犹太人，他们去建立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后来就从安提阿教会就变成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你要听牧师讲到吧，你要听到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你想到彼此相爱的内造型的教会；如果你讲到安提阿的教会，你想到那是外向型的宣教的教会。这个很重要啊，大家了解这个特点。那么保罗后来被神呼召信主以后他是这个安提阿教派出的第一批宣教士。大家弟兄姊妹还记得，如果你熟读使徒行传，你知道保罗宣教第一批宣教都有谁啊？这个小宣教的团队，第一是保罗，第二是巴拿巴还有呢马可这个叫马可约翰的这个就是写马可福音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他们第一次的宣教他们没走多远就走到居比路就是那个谁的巴拿巴的老家，就把福音传到居比利比利都，就在那个岛就宣传福音。后来第二次他们就回来到耶路撒冷去述职，去报告，向使徒们报告他们宣教的情况，福音传给外邦人，哇，好的不得了然后后来这个他们就准备第二次宣教，去探望他们第一次宣教他们这个传福音那些结的果子，所以他们就去探望。那这次呢就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就分手了。巴拿巴又到了居比路到他的家乡。那保罗呢就带着这个希拉然后呢就走到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他们就开始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后来他们就听到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们就越过了马其顿到了欧洲就到了这个欧洲，然后就在欧洲开始建立教会了欧洲建立教会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所以保罗第二次宣教就从安提阿到加拉太，然后到亚细亚，到马其顿，然后再到该亚的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认识了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叫百基拉和雅基拉。大家谁知道？谁能告诉我百基拉和雅基拉哪个男的那这是一对夫妻啊，一个叫做百基拉，一个叫雅居拉雅居拉是百基拉是男的还是雅基拉是男的？大家告诉我，大家有点搞不清啊。这个百基拉和雅基拉那么这有百基拉这个他们就认识了这对夫妻。那百基拉和雅基拉呢，他们在一起支帐篷住了一年多，后来他们就开始就传福音，他们就到了这个以弗所。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时间非常非常的短，那虽然我们说以弗所是保罗建造的，但保罗第一次就一次不到，与人辩论以后他就离开了，他就回了耶路撒冷。然后你看圣经在使徒行传18:19说，保罗住了多日，持别弟兄坐船往那个叙利亚去了，然后百基拉雅基拉他们一起去了他们就许过愿，并在尖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这是对以弗所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跟犹太人辩论所以呢以弗所呢就有人信主，所以保罗应该说是以弗所教会的创办者所以就留下了这个教。后来他走了以后，他就把雅基拉和百基拉 留在了这个以弗所，那么这个百基拉雅基拉就变成了这个他们第二队的传道人。那第一个就是彼得保罗，第二就是雅基拉百基拉，其实他们同一时间的，那么算这个以弗所教会几个传道人了啊，就两个了。那第三个呢，又来了一个人，又来一个谁呢？又来了一个叫做亚波罗的。这个亚波罗呢，是从非洲过来的啊，从亚历山大。这个人很有学问，特别能讲圣经，很会讲道。然后呢，他尤其旧约圣经讲的特别好。这个他是真的非常的熟读旧约圣经的。然后呢，他就这个讲道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呢，吸引了很多人。但是亚基拉和百基拉呢，那是也在，就觉得亚波罗讲道呢，有点这个没有讲耶稣基督的喜啊，没有讲耶稣基督的，也没有讲圣灵的喜，没有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觉得他缺乏点什么。百基拉和亚基拉就把他把亚波罗请到家里来吃饭啊，吃饭，然后呢就跟他们谈啊，把这个福音就跟亚波罗谈，亚波罗就明白了，所以以后讲道讲得更全备更好。你看到这个，所以我们要学习这对夫妻啊。如果你的牧师讲道，你觉得讲的有缺陷，不要在背后攻击。我们很多人呢，都是人家一听牧师哪儿讲不对了，哪一句话或者人家口误或者说错了，那我们就大做文章啊，然后我们就给人打电话啊，攻击人家啊，这个不对。亚基拉、百基拉没有，亚基拉是把他请来，在爱心里面告诉他怎么样的啊，耶稣基督救恩怎么一回事。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亚波罗就特别受造就受帮助，你看这多美好的一个关系啊，和弟兄姊妹们有所学习。那么这个三个传道人在这里了。那后来等到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又来了以弗所，那这次他就待得长了，他待了三年。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临走时说，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就是说他在以弗所教会又待了三年，那这个教会是在这三年被教导起来的啊，被教导起来了。你看这个教会啊，经过了这么多的好的传道人，对不对？保罗在那里，保罗从来没有在一个教会待那么长时间，就是以弗所待的最长，待了三年之久。所以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啊。那个你看当年那个牧养教会，弟兄姊妹，你想这牧师牧养教会多不容易啊！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人，神学家，上过三重天，耶稣基督呼召的使徒，牧养以弗所教会三年，昼夜不停的流泪。哎呀，这个所以没有一个牧师，我觉得没有不为自己的教会流过眼泪的，没有一个。我相信这个牧师，如果他是神呼召的，爱这个教会，一定会在教会流过眼泪的。啊，可能有时候流眼泪不让你们看见吧，他不会让你们看见，但是主看见，主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说，保罗在这里啊牧养了三年，后来保罗又这个被赶走了啊，赶走了以后呢，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亚细亚引起了暴动啊，保罗这个就被赶走了。那后来当保罗走了以后，保罗又派谁来了？保罗派了一个送信的人。这个人叫推基古啊，大家知道推基古啊，这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啊。这个在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可以看到，他说：“亲友所亲爱的、忠心侍奉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所以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就是要他，保罗就委托推基古来牧养了这段教会。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了，那保罗又派了一个很著名的人，就是他的这个属灵的孩子提摩太来牧养这个以弗所的教会。那提摩太这个教会牧养的实际上是最长的了啊。当然提摩太是这个教会的第六个传道人，他从65年主后65年起，一直到主后80年，他是主后80年殉道的，他在那里牧养了大概15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忠心的牧者。那他就是保罗对他的这个表扬，就是他特别的受教， 然后他特别的忠心啊，他没有什么那种像保罗那样的开脱的那个能力，但是他忠心的牧养这个以弗所教，牧养了十五年啊，这是最长的一个牧养教十五年的，这是啊，应该是第六位的牧师。那第七位的牧师是谁呢？就是约翰，就我们今天取录这个作者约翰。那么约翰呢，在耶稣死了以后啊，他又把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呢，大概啊，后来他就因为犹太人逼迫他们，他们在那个待不了了，他们就到了这个以弗所。到以弗所，约翰在那待了多久呢？大概是主后八十年到主后一百年，大概二十年的时间。当然，这期间也包括他在拔摩海岛坐牢啊，有那么几年的时间。所以大概是这二十年的时间都是约翰在以弗所的牧养。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你在特点什么？这么多的使徒啊，特点就是什么？特点就是这个教会的根基特别好，对不对？你看，有保罗这样的神学家，有约翰这样的这个使徒啊，对不对？那还有亚波罗这样会讲道的人。还有提夫台那么多会关怀和牧养的人，所以这个教会根基特别好。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简直就是教会的一个楷模，太好了，这个根基，对不对？经过这么多的好的牧师来牧养啊，这个是有福气的啊，有福气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知道，当约翰写给这个教会的啊信的时候，约翰已经被抓到拔摩海岛了啊，那大概是主时候96年。那么这个抓到拔摩海岛以后呢，他写给这封信给这个以弗所，那这是圣灵感动他，耶稣基督让他写，那他就写了啊，写了。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封信，我们刚才读了这封信啊，第一点我们看是耶稣基督对以弗所的称赞。我们刚才讲了，耶稣已经介绍自己了，手拿七星，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行走的。对你们说，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了解了啊，我们也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嘛啊，他第一个称赞了啊这个教会，称赞这个教会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称赞了三个地方啊，一个是他的工作，一个是他的劳苦，一个是他的忍耐。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就表示啊做主的工作，比方传福音呐、彼此相爱呀、啊，这个祷告会呀、主日崇拜呀，这些都非常好，都非常好。所以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啊，也有劳苦。那这个称赞呢，是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一个肯定啊，啊，肯定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很多的教会呢，这个都是啊，有很多的优点。那主耶稣也会看得到的，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手拿着七星在基督在行走，每一天在行走。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个牧师或者是个这个服事的同工，你想耶稣每天在教会行走，你担心什么呢？所以我牧养教会，我从来不担心的，因为我知道耶稣在我们教会行走，对不对？那你不要担心嘛，耶稣在这里行走嘛，那圣灵在这里掌权嘛，所以我们做同工呢，我们就忠实的做好我们那一块，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所以保罗也讲，你或做先知讲道的啊，或做劝勉关怀的，你或者怎么样做宣教的，你做什么，你或者是帮助穷人的，你做什么就认真去做就好了。我觉得这就尽我们的本分，没错，就尽上本分，这个很对的啊。好，那么他第一个，他是这个我们看的是称赞，第二个是肯定。肯定什么了呢？他肯定了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能够辨别啊真假先知的教会，对不对？他可以辨别真假先知啊。这个你看，他说你也能啊试验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这个我要多讲几句话啊。这个使徒这个词儿啊，这个 title 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用啊。我们很多的教会呢有使徒啊，这个使徒就是我们自己封的， 当所有的使徒按照圣经来说都是跟过耶稣的人啊，跟过耶稣，除了跟过耶稣那十几个以外，还有耶稣啊，这个复活以后啊，接受过耶稣基督教导的一些人。那保罗是最后一个神所呼召的使徒，在以后就没有使徒了啊，没有使徒了。我们今天只有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如果你称你是使徒，这个有危险啊。还有一个先知，你看这里边说你要啊，那个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你看出他是假来。所以你要现在只要有人说自己是使徒，我就开始画问号了。如果他说我是哪个神院的老师，这个没问题，我上网一查我就能查得到。他说我是哪个教会的牧师，这个也没问题，我一查就查得到。如果他说我是使徒，我查不到，你知道吗？那我得问耶稣啊，他是不是使徒？那我就得有以弗所教会的能力，能辨别假使徒来啊。这个是为什么？因此，为什么以弗所能辨别是假使徒？告诉我，现在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以弗所能辨别假使徒？根基好嘛，对不对？这个教会根基打得好嘛？你看他们见过真使徒嘛？对不对？他们见过约翰真使徒吧？耶稣基督最爱的使徒。那他们见过保罗，保罗是使徒吧？保罗也是耶稣基督最爱的使徒，特别呼召的使徒。那真使徒在这儿，那假使徒一看不就很清楚了吗？哪是假使徒？所以有人称使徒，今天称使徒的危险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为什么啊？尤其我们很多的教会啊，就总是强调这个五重职分，没有问题，五重职分是有的啊。但是五个 title 不见得有。如果使徒先知还有的话，因为圣经说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句话很重要。使徒的话成了新约圣经，该使徒写的信，新约圣经啊，对不对？新约圣经 80% 都是书信啊，那这书信里边呢大多都是使徒写的。那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哪里呢？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圣经，神的话。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立在圣经上。那如果你现在还有使徒先知，那说明启示录以后你还会有书啊，啊，然后你说这是神的话，圣灵给我的感动，你就要听啊，这个不一定，那是圣灵给你的感动，不见得给别人的感动。圣灵给众教会的感动，像众教会所说的话都在圣经里边都说完了。你现在存在的就是怎么样能够了解神的话啊，遵行神的话，宣扬神的话就好了。我们不再要发明一些新的东西，这个太危险。所以很多的啊，这个异端邪教就从这里出来的。你比方说我们所知道的摩门教，刚才有弟兄姊妹问我，昨天问我摩门教是异端，当然是我大异端。摩门教怎么出来的？摩门教就是认为过去的教会，这些教会啊，神都不在那里了，灯台都拿走了，所以神要拣选一个叫耶稣基督末日的教会啊，然后他们就有了新的经院，这就由他们就有祭司。他们啊，不谈使徒先知，他们谈祭司，有麦基喜德祭司，有亚伦祭司，麦基喜德祭司更高啊。这个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时把掳物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喜德，那麦基喜德是至高者，跟耶稣同等的啊，这个意思，所以给了他。还有麦基喜德祭司，那他还有亚伦祭司，亚伦祭司就是人人都是亚伦祭司了啊。你看我们看到那个摩门教。敲门，带着领带，穿的跟我今天这么一样整齐，对吧？然后彬彬有礼，对你讲中文，给你传啊、他们的所谓的福音，这些就叫亚伦祭司。只要他是在他们教会受洗的，他就是亚伦祭司。然后每个人都要免费的服侍主，就这三年啊，两年呢、为主做工不拿薪水的，每个人都要是。所以他们非常厉害啊，那个挨家挨户敲门啊，他们错就错在他们否定了一部分啊神的启示圣经，然后他们开始有了新的启示，这叫摩门经。 他说他是发现了金叶片翻译出来的。我写过一个论文是关于这个摩门教的，我对他们有些研究啊。那史密斯啊，他们第一任教主，第二任教主杨百翰啊，所以他们就翻译了新的金叶片，就成为一个新的正典，叫摩门经。当然还有无价珍珠，无价珍珠就是历代他们的教主的教训，叫无价珍珠整理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教会 有两卷书卷，除了圣经还有摩门经，这个就是一段。我们唯独圣经啊，圣经66卷书启示完备，不会再有新的启示啊，不会再有新的启示。但你启示的工作是圣灵中感动，那不能叫启示，那叫感动啊。启示只有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才是跟我们永恒有关系的，其他的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说你是使徒啊，你是先知。那先知的话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大概都是先知写的啊。你看从摩西五经啊，然后我们到这个历史书、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诗歌啊、智慧书，然后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先知的书信，是先知写的，成为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肯定了这个银河教会，他们的试验分辨出真假，这很了不得。很多教会根本分辨不出真假，这个东方闪电来了，他也分辨不出来啊，你知道吗？新天地来了，也分辨不出来，教会被掳走了都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教会在国内的时候，我听到我在香港开会，很多国内同仁来跟我聊，这东方闪电把国内的教会拆得一塌糊涂，很多人都给抢走了。啊，而且那些人真的是上当受骗的，不好好读圣经，就是一看到这个传道人有恩赐，哇，会讲方言，会医病赶鬼，了不得了，跟着走了。啊，有的这个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啊，全部奉献给这个东方闪电。有的太太离婚了，老公也不要，孩子也不要了，跟东方闪电就跑了啊。这个这种悲剧很多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要查经呢？要存在话语中扎根呢？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不一定非得听到查经，自己去读啊，自己去读圣经啊。这个在网上现在圣经在国内不缺啊，我们国外现在我们很多圣经都是国内来的。你像我这个大圣经，这都国内印的，这都国内印的。你看国内圣经不缺的。当然你还有跟网上有圣经，对不对？你可以在上网看嘛，一定要好好读经啊。信仰宁可保守一点啊，宁可保守一点，你保守一点，很多事情我觉得不会上当受骗，否则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啊。你看耶稣基督告诉了他们说啊，你有这个能力啊，能力啊，有这个能力能够分辨出假的使徒啊，假的使徒，对不对？这个分辨出他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耶稣还有在这个称赞里面还有一句说，你也能忍耐并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你看以弗所教会是为主的名摆上劳苦的一个教会啊，非常的突出，摆上劳苦为了主的名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啊，不是为了哪个牧师的名啊，不是为了提摩太的名字，不是为了保罗的名字，也不是为了约翰的名字，更不是为了腓基古的名字啊，或者亚历山大亚波罗的名字，不是为这些人的名字，是为耶稣基督的名字付出劳苦忍耐，从来不发愿。今天我们看这个教会好得不得了啊，今天这种教会不多呀，对不对？你看又能够分辨真假瞎识先知，又为主劳苦从不乏倦，又能够忍耐啊，忍耐，然后呢又能够又有教导，也做主的工作，宣传福音 work 嘛啊，这个工作就 work 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么好的一个教会，耶稣却责备了他。耶稣责备什么呢？耶稣责备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这以弗所教会的教训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怎么叫失去起初爱心呢？教会 我们知道神的性情啊，很重要一点，神的位格里边，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尊同荣，三位一体。当第二个位格被拆解下来，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爱的最高的表现，就是神为人死啊，对不对？什么人死可以为你付出生命呢？那我们这样的罪人，神却为我们牺牲，舍弃生命，这个就爱。基督教啊，是个爱的宗教啊。你看其他的宗教，你听有多少爱？你告诉我，你听过说孔子爱你吗？我们叫它儒教好了，儒家文化没有，儒教不讲爱的。孔子只讲过仁者爱人啊，仁者爱人，那仁者才懂得爱人，那小人是不懂得爱人的。孔子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的啊，但我们不是的，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才是大地罪人啊，这样对不对？你没听过吧？说孔子爱你，孟子爱你啊，王阳明爱你，毛泽东爱你，没有的，你听不到的。啊，听到，中国是不讲这个字儿的，对吧？那你听过什么回教说穆罕默德爱你，听过没有？没有。你听过佛教说释迦牟尼爱你？你听过中国的民间宗教阎王爷爱你、观音菩萨爱你都没有？听不到，对不对？那我们能听到什么呢？耶稣爱你，这我们听到了吗？所以耶稣啊，爱是神。神他的两个最重要的他的表现，一个是爱，一个是公义，那就是律法和恩典，是这个关系。一个教会如果你只讲律法没有恩典，一个教会只有神学知识啊，圣经知识没有爱了，那耶稣看来对这教会是不满意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哎呀，我最近在网上看到这个网上的这种批评谩骂，我真的是很难过。我倒不是灰心啊，我是很难过。我就发现今天中国的教会啊，真的缺乏爱。今天中国的教会最缺少的是爱，爱啊。当然，我们也还缺少一些的我们这个该有的这个神学的知识啊，我们属灵的生命。都缺，但是爱是我们最缺的，对不对？你看到，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到美国人的网上教会的网上，你看到哪有像中国人的网上那个骂人骂那么狠的？前几天我做了一个节目，有人骂唐宗荣啊，这个是谁我就不说了啊，骂唐宗荣。这个我其实骂唐宗，我这个人呢，神一般不让我参加这个辩论。谁骂我，我也不会给自己辩论的，因为审判又不是你，是耶稣基督审判我，我干嘛要辩论？花那时间，我也没那时间，我有时间我就去读圣经、讲圣经、传福音啊，我去管理教会，我一大堆事儿啊，我这个，所以你看我现在一二三四五六天我都要讲，我讲我都得备课呀，我需要时间呢，对不对？我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无聊的事情，或者你骂我就骂，没关系啊，因为有一天到主的台前，句句都供出来。那我不是你的仆人，我是耶稣的仆人，所以我不需要你。你说我怎么样，又不是你管我，你管我管不了我永生，你也不给我今天开工资，我怕你什么，对不对？但是呢，涉及到我就不好了。有人批评唐宗荣，就把我拉进来，说我批评唐宗荣，其实我没有，我跟唐宗荣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我尽管不认同他经常批评这个灵恩派，我不太认同。说实话，我觉得我跟唐宗荣讲过好多次。不是你干嘛老批评灵恩派，你不要老批评，都是主的教会嘛。那他就觉得他担心别人走偏嘛，他有他的出发点，那是他的权利，不是我啊。当然别人批评唐牧师我也不会说什么，那我是能为唐牧师祷告。那你批评唐牧师，我又不是改革宗的，我替他说什么呢？我也不会说什么，你批评呗，对不对？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有人把我拉过说我批评唐牧师，那我就得解释。所以前几天你们可以上我的里边查前天关于唐牧师的教会有没有龙啊，有没有教会哪有龙啊，教堂里根本没有龙，是教会的一个文化机构，他们办了一个博物馆，里边有中国的历史上各朝各代的这种代表文化发展的古董，那有的古董上面有印着龙， 也没有当偶像崇拜，我觉得他们是不会到那种程度嘛，对不对？可是批评的人呢，用的词儿，我就觉得超过了弟兄相爱的这个标准。起码在以弗所那个上，以弗所教会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啊。他们批评的用说唐从容恶贯满盈，能用这种词儿吗？唐骗子啊，有的人说我是张骗子啊，对，这不合适，这真的是你用这种词儿都不太合适。这不是弟兄之间的，这一定是从撒旦来的，或者你是撒旦的差役，你知道吗？只有撒旦的差役才能对弟兄出这种恶毒的语言嘛，对不对？一个传道人他传的是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他怎么是骗子呢？对不对？那唐龙这一生带了多少人信耶稣在全世界？那他都是骗人家吗？没有嘛，耶稣神的话是两刃的剑，但是唐龙龙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他不是神，他也会说错话，他也会犯错。你看我原来我给他整理录音带嘛，有时候他这个马太福音讲成马可福音了，我都给他修正过来，都会的，我也会的。但是他是被神所呼召，一生奉献给主的。我觉得今天的华人教会要多一点的爱心和理解啊，要理解别人跟我们不同啊。如果你不喜欢，你不要听他讲道就完了嘛，他不到位你不要去了嘛，当然不至于骂他嘛。因为你骂他啊，你论断了他，神就会找你算账。耶稣说：“那个论断的必被论断，那不饶恕的，神也不饶恕他。”那我们基督徒在了解这个基本的原理嘛？所以我真是盼望华人教会的网络上这种暴力的语言、这种不干净的语言、恶毒的语言、不适合、不被神喜悦的语言，尽量不要用。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啊，这个责备的话，可是责备的话呢，要用干净的语言啊，不要用文革的语言。我就觉得这个，我来到美国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啊，就很特别。这个人不管被伤了什么样子，他们都不会出那种恶毒的语言，他不会的啊。所以这个，所以我来到普林斯顿，于先生就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方式。啊，你们的语言里面有很多很多斗争性的东西，啊，血气的东西，恶毒的东西，心里边的东西出来，这个不好，影响了你的这个品格。因为一个知识人要有品格，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爱心。所以耶稣责备，我觉得耶稣责备在这里不仅是责备以弗所，也是责备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我们醒来是不是太缺少爱心了？这个华人教会彼此互相攻击。在一条街上都说别人不如你好，都你对啊！起码这么多年，我说我们教会好，我没说我教会比别的教会好，我也没有说这个别的教会不好，我没有这样讲。不管你是改革宗的教会、亚美念的教会，还是林恩的教会，你圣公会、卫理公会、路德会、圣公会啊，还有什么林恩教，我都觉得都是主的教会啊，它都有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某个人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是基督的元首，是教会的元首。你要骂教会，你其实你在羞辱耶稣啊！有一天要面对审判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看，哎呀，这个里边讲到耶稣就讲到这个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说，然而啊，这个你看这句话，你要知道。前面圣经那种这种他前面写完了，他一有然而就是转折啊。如果他前面然而他表扬你，他一说然而那就是要批评你了，责备了，对不对？那如果他前面说的都是坏的，你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他让你活过来啊，你们过去的行事为人神宗啊，今日的风俗，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陷进悖逆之子的邪灵啊，你与以色列啊这个不一样，你跟神没有约啊。然后呢，以弗所第一章说，然而一到然而就是要转折了。前面表扬你，然而就责备；前面如果责备你，然而就是表扬啊。然而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大爱啊，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基督让我们活过来。然而基督让我们活过来，这个就是然而。那今天这个第一封信又开始写到然而。然而有一件事，就说了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 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好了，就这么一句话，你不从这么好的教会，然而主耶稣严厉的说出一句话来说，你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啊，起初的爱心什么意思呢？是这个起初的爱，英文叫 first love， first love 就啊，first love 就是原先那个爱啊，最早那个爱，它是讲次序，我觉得是在讲次序。那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比较会用复数，我们用复数，我们就是说最爱，最最爱，最最最爱啊，这个我们会用副词来表达。英文不是这样，英文是前后，先的是重要的 ，first love 是最是最起初那个爱，是第一个爱，还是那个第一位的爱。打个比方吧，就说这个你有几个孩子，你都爱他们，那你哪个是最爱的呢？是 first love 呢？我们家我觉得我大哥是我爹的 first love， 我大哥是我爹的第一个孩子，但是我大哥是真的是 perfect 的一个人，就太好了，这个人不仅讨父母喜欢，也讨我们弟兄姐妹的喜欢，大家都喜欢他，所以他这个是我爹是第一个爱，因为他先生一个孩子爱。那有了七个孩子，那谁是 first love 呢？那肯定不是我嘛，我当然不会 first love， 我相信我在我妈眼中也许是 first love， 我妈是最爱我的，那但是我爹还是最爱我大哥 first love， 就是不是这个时间顺序先后，是程度最爱，叫 first love， number one 的第一位的爱啊，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那我们就是首要的，中文也可以说首要的啊，就我们把首要的爱给丢弃了。那我们首要的爱谁呢？圣经说我们要爱神又爱人啊，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啊，尽心尽意尽力啊，爱主我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啊，这个爱很重要。哎呀，这个 first love 是很重要的啊，这我觉得这个爱呢，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用的是 agape 这个希腊文，这个阿嘎菲的希腊文表现在约翰福音用的最多叫阿嘎菲，这个爱。约翰讲到耶稣用的这个希腊文都是阿嘎菲，阿嘎菲，对吧？那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21章啊，耶稣呢复活了，在提比利亚海的早晨啊，这个耶稣门徒们打了一宿的鱼都没打着。回来了，耶稣就说：“你们向船的右边下网。”那个时候耶稣复活了，他们也没认出耶稣，他们就看着岸上站着一个人啊，这些人都是打鱼的老手啊，都是熟练的渔民，打一宿没打着，岸上站着人说：“你往右边下。”你会听吗？一般都不会听，但是那天很特别啊，彼得他们就听了，就往右边撒了一网，好好这一网153条鱼。拉上来了，太好了！耶稣就给他们烤了鱼，他们吃饭，他们就认出是主耶稣了啊，对不对？在船上，那彼得就说是主，那约翰就跳下来，砰砰砰砰就跑到岸上去了啊！这个约翰就是这样的，行动特别快啊。这个然后呢，好了，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三个你爱我，彼得问彼得呀，对彼得说，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当然，这是指他的工作，或者是打鱼，或者他的事工，或者他的牧会，或者什么呀，或者他现在的工作，你爱我超过这个吗？耶稣用的就是阿嘎佩西门儿的彼得，你阿嘎佩我比这更深吗？那彼得是不敢用这个词的，彼得三次耶稣问他，他都没有用阿嘎佩的。这彼得还有自知之明的，彼得就是用菲利欧这个词儿。主啊，我非利欧你，我知道你知道我非利欧你，你知道我爱你，用那个爱是带有人的成分在里边，所以这个不一样。那今天这个起初的爱心是一个阿嘎比的爱， 是一个要啊要这个完全恢复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啊，我们神学比如说像很多的这个比较正统的教会啊，这个信仰很纯正啊，然后讲道也非常好，聚会很有秩序啊，教堂也建得很大，也很有影响，可是却缺乏爱。你看反而很多小教会啊，有的连牧师都没有，可是他们很有爱心。你到一个教会，你会看到说这个教会多么不一样，对不对？你来到我们这教会，你看到哇，我们教会这个，你一进大堂，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没有了，我们现在都是居家呢啊，在网上聚会，那一路上都是招待，每一个招待都给你握手，都给你打招呼，给你微笑，最后把你吓得要死，对不对？挺累的，你要走进去，路过很多招待，给你带到位子上去。中午吃饭的时候，牧师、传道、长老坐在你对面跟你聊，为你祷告啊。结束了，我们教还有茶会啊，留下新朋友喝茶，这大家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你看到啊，这个教有你要一些去教会，他都不理你。你不信？你去过这种教会，没人认识你，你也不知道找谁，对吧？一牧师讲完道人走了，我就去过这类教会。我当年去过这个教，这个教特别的大，很有这个神学很好，那长老这个执事都是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教授，了不得。我去参加他们那个特会，我给你们讲一小故事吧，整个这个你们觉得累了，我看我讲多长时间了，我现在时间上啊，我得把握点，不能讲太长啊。哎呦，我讲60分钟，我再讲10分钟啊，好不好？那然后呢，我就参加这个特会。没人理我呀，当然700-800人，谁能看谁认识谁呀？没人理我。我去了第一天没人理我，第二天我就不想去了啊。当然讲人很好，吸引我呀。那我不去，我觉得可惜的上道，我还得去。但这个教会呢，真的是我觉得不接纳我。那些传道人、牧师，我也到不了他跟前。那些这个同工谁是我也不知道。第二天。我头一天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今天没人理我，我就不会再去这个教会了，知道吗？哎，感谢主啊！第二天有一个弟兄坐在我对面，哇，可热情了，跟我聊啊聊啊，聊得特别好，两人聊得特高兴。我说你看神听我祷告，有人理我了。后来当我们吃完饭要聚会的时候，他问我，他说您是长老吗？我说我不是长老，我那长老那时候我那么年轻，对吧？我是不是长老？他说，哎呀，那你是牧师吗？我说我也不是牧师，我这个我是一个不太好的基督徒，我也不是牧师。他说的那很奇怪，今天咱俩这谈话，我觉得是神的意思。他说的我昨天来了，没人理我，吃饭我一个人吃了，我就跟神祷告，如果。我今天晚上去，没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跟我吃饭，这教会不会再来的。他说：“你看，神听我祷告，今天让你坐在我的旁边。”我说：“你的祷告跟我一样，我们俩一个祷告，我也是这么祷告的。”那后来我们俩现在都成了牧师长老。你看神给他感动是对的，我成了牧师，他也成了牧师，他不是长老的问题了。他去很长时间到北京去宣教啊，我们俩都成了。成了牧师，他这个化学博士成了牧师。所以这是一个我讲一个这个过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经历。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说，如果一个新的人他第一次来教会，他是很孤独的，就像到你家串门第一次来，那你也不给人倒水，你也不让人坐，那他该怎么办？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肯定坐一会儿就走了嘛，待会儿，对不对？那如果来到教会，我们用神的爱来欢迎他，介绍我们的教会。那没有信主呢，我们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用属灵司令律、福音条都 OK， 跟他们谈，给他们祷告，需要什么祷告的。如果人家来了，有的坐 Uber 来的，我们安排一个车把人送回去，不让坐 Uber 了。爱心教会基本的嘛，都应该有的。我觉得这最少的一点，所以耶稣告诉你 first love， 你第一爱的是谁呢？当然我们第一爱的是神嘛，耶稣基督嘛。我们如果不爱耶稣基督，我们就不会爱灵魂，不对，不会爱这些弟兄姊妹和慕道友。所以我们要有基督的爱才对。 那耶稣呢，第四他讲的建议，他责备完了说你把企图爱心丢掉了，他建议什么呢？我们中国一句话说，哪里跌倒的哪里爬起来，这个很重要啊。你看他建议，他说啊，所以第五节啊，大家一起看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啊，哪里坠落的呢？你在哪里坠落的呢？在爱情上坠落的嘛，那叫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叫 return 拐回来，对不对？我们叫 U-turn， 开车我们开错了 U-turn 回来，叫 return 悔改，我们 U-turn 啊，叫 U-turn。 所以那我们怎么所以这里边啊他真的是说得很好啊，说得很好。第一个他说你要回想 remember， 回想，回想什么呢？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他你要 return， 你先回想啊，你走错路了，你得我从哪里错的呢，你得想啊，对不对？这叫 remember 啊， remember。 那回想，回想完了呢就啊要 return， 我们叫回来恢复啊。在哪里恢复呢？哪里恢复呢？啊，那就在哪里跌倒在哪里恢复嘛。所以悔改，然后行起初所行的事，起初，起初，最起初啊，我们的爱心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那天讲的红烧牛筋的故事啊，那个时候讲到长点没关系嘛，牛筋没烧好呢，咱们就是一个小教会嘛。你看我现在在网上就是讲长点，你们都不烦的，对吧？因为大家你要听听不听做饭去吧，你拿饭吃也行，你在教会可不行。你在教会你长一点，哈家孩子放羊了，很多人家困的都等着午餐了，不干了，你知道吗？这网上就好在这儿啊，你反正你吃饭我也看不见，你干嘛干嘛都没关系啊。有的说明还躺床上看呢，那都没比，那都可能的，这没关系。他只要我们谈神的话就 OK， 那我们就这个建议就是。remember 和 return 就是悔改，回想和悔改啊，悔改。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然后呢，第五点，他耶稣基督讲到他的挑战和托付啊，我们就把这个讲完，我们也这一讲我们就结束了啊。我们来看圣经，我们来看第六节，还有一件可取的事，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啊！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这尼格拉呢？这个什么尼格拉呢？尼格拉呢？哎呀，这个尼格拉这个希腊文是Nikola 啊，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胜过老百姓的意思，胜过百姓，什么都得胜。啊，这尼格拉，那尼格拉呢是这个人呢，好像是《使徒行传》里边选了七个执事，我们大家了解的执事就这么几个。第一个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为主殉道，对不对？第二个腓力啊，腓力传福音啊，像那个加伯太监传福音。那个太监他给他受洗了，那个安大干的那个下边的大臣财务大臣受洗了。第二腓力我们知道，还有谁不知道？再就这个尼格拉据说是初代教会的执事。那么尼格拉为什么管他叫一党呢？因为圣经记载说尼格拉把这个百姓带去犯淫乱，就是拜，说白了就是拜这个罗马皇帝了，拜罗马皇帝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尼格拉呢，也是这个说他接受了哈兰的教训，这里边要就一个扯犊子哈兰的，哈兰就是那个先知，那个驴啊，带驴那个先知，我们大家慢慢了解就可以了啊，这个就不讲太多了。那这个耶稣基督说，你也能够。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因为什么呢？因为也是我恨恶的。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向政权下拜，上帝会恨恶他，这是犯淫乱，信仰的淫乱，信仰的淫乱。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就指出了尼格拉的滥权 当然还有烂恩，迪格拉也认为说你不需要悔改就可以得救啊。我们现在有的那天我看王伟成院长给我一篇文章，他是凭这个凭约瑟讲到这个廉价的救恩啊，不需要悔改啊，这个部分这个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悔改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基督徒一定要悔改，有一种悔改的心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主啊。所以成功神学今天讲不需要悔改，上帝就会祝福你啊，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啊，没这事儿啊，你就还忘了审判，对不对？这个对不对？所以这里边讲到哈，这个然后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最后一点，第六点了，就应许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第七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刚才我讲了，是对以弗所吗？当然。那是对众教会吗 ？Yes。所以也是对以弗所，也是对众教会嘛，不仅是对以弗所，对以弗所说的是对我们，尤其对我们今天的普世教会，是对我们的改革宗教会。有耳朵就要听，你其实持续的起初的爱心，像我们亚美念的教会，像我们林恩的教会，我们都太强调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果子，我们就忘记了爱心。我们记得说教会是彼此相爱的，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比如王毅牧师被抓，很多跟他神学观点不一样的人就在那儿啊，就在那儿叫什么啊，就在那看笑话，这个不好。那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左手一个蚊子咬，我右手一打蚊子就打死了，我不打我那看着我就不打，我就不打咬死你。那咬右手左手烂了，你右手不也烂了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一定要有爱，彼此没有爱就失去了盐的滋味啊，就没有光了，没有盐了，就失去滋味了，就变成一个俱乐部了。而且这个俱乐部都发展自己的势力，发展越大越好，越有钱越有能力越好。可是神的国度呢，我做主的工作，我从前不是考虑我教会增长多大，我是考虑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有多少人进到神的国度来。我们很多教会到别的教为了抢一个同工，或者为了挖一个同工就伤感情，那你何苦呢？我们很多教会增长不是从世界上把不信主人带到基督里边来，是把别的教会人都慢慢的都弄到我们自己教会来的，这有意义吗？没什么意义吗？那你的这教会再大，神的国度还是那么多人。你要看到神的国度的增长才是真正的教会增长，自己教会的增长不是教会的增长，教在整个上帝的国度，让福音广传，让更多人信耶稣，这个才是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对他们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众教会都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应该 remember 回想在哪里失落的，应该 return 啊 U-turn 回来，不要再继续在这个论断中批评中再走下去，应该在彼此相爱中。所以呢，应许就是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听，赐给他吃。哇呀，生命树的果子啊，这个亚当啊，就因为吃了这个果子，成了智慧树的果子就被赶离了伊甸园，然后那生命树的果子就被用那个天使给封住了啊，谁也吃不到。可是如果我们悔改，我能够彼此相爱，耶稣基督就愿意把这个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吃啊，这是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能够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能得永远的生命啊，我们就能有得胜的生命，这个很重要。所以基督徒讲的就是生命啊，生命。那我们这个生命呢，怎么能得到呢？我们是要恢复起初的爱心啊，恢复起初的爱心，我们就能得到。好吧，今天我们第三查经查的我们就查到这里。我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看哈，对我们很多老基督徒实际，就是老基督徒实际起初爱心嘛，那新基督徒都很热心嘛，欢迎新加坡的来啊，看重播也 OK， 看重播也很好啊，对吧？对，我今天是很辛苦的，我今天忙了一些啊。欢迎巴西余弟兄余长老，欢迎欢迎。 我老朋友了啊，欢迎你，欢迎你，感谢主啊，欢迎辽宁的，辽宁的读神学院没有年龄限制啊，80岁也可以读。我们的空中神学院9月份开课，我们叫这个华夏空中圣经神学院。那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设计课程，到时候招生我会告诉弟兄怎么样，没有年龄限制，没有性别限制啊，信主长短都可以，就你要完成我们的作业，不完成作业毕不了业，我们需要毕业的啊。好，河南的，欢迎欢迎河南的，欢迎阿德莱德，哇，最美的地方，最好了，我最喜欢南澳的，欢迎香港的，香港的，深渊报名不着急，我到时候会把报名表给你们啊。那这个评阅色文章我会贴给你们，我看怎么贴给你们啊。我就或者哪天我给你念一遍啊，这个都可以的啊，这个写的非常好。这个蒙特利尔的欢迎雅琪 KK，欢迎你们俩，张雅琪牧师 KK 长老欢迎，大连的欢迎啊，对，我七天，当然感谢主啊啊，这个谢谢，不为文凭，只为装备，感谢主，你有这个认识已经够了啊，够格了啊，可以录取你了。欢迎马来西亚的，欢迎曼谷的，感谢主，欢迎你，我也去过曼谷。塔里加尔的欢迎，感谢主。那这个滨州的更欢迎啊，对，我是这个欢迎台湾、英国的、墨尔本的啊，上海的小玉，欢迎你，感谢主啊。报名我到时候会告诉你报名的方法啊。新西兰的欢迎，纽约的、旧金山的欢迎，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将近600多位弟兄姊妹在这上面，感谢主，欢迎啊，安达的我老乡啊，安达的温哥华的欢迎，重庆的欢迎啊，这个好，你现在读启示录，我们一起来读多好啊。大阪的欢迎，大阪的感谢主，大阪的啊，其实呢，真的是我为什么最近呢，我开了我这个个人空间，北卡的欢迎啊，这个我一直在讲，我真的是有一种急迫感。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啊，神什么需要我们走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每一天把它当作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为主去拼命啊！现在就是单单讨主喜悦的时候了，弟兄姊妹，不要讨人的喜悦啊，也不要跟着别人花那个时间没完没了去批评论断，好好的讨主的喜悦，传福音，研读圣经啊，平约算是恩典福音嘛？是的。你也在读神院很好啊，这个欢迎新加坡的，感谢主，还有欢迎耶路撒冷的啊，这个欢迎北京的，开车听了一路，注意开车，看前面啊，我祷告你别闭眼睛。还有这个感谢耶稣啊，感谢牧师，瘟疫期间每天看你的讲道，好，所以我就这个。平约瑟是不是异端啊？我给你看王伟成院长写的那个就了解了啊。好的，感谢主，欢迎。好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在空中相遇，是吧？就像你和我们在一起一样，主耶稣把你的启示啊打开，进入我们心中，来让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恢复起初的爱心。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 有信心面对一切的苦难，是吧？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吧？建造主的教会，因为这世界都会废去，唯有主的教会会被提到空中，唯有主的话语永远的长存。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是吧？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人儿女，还有我们教会的事工，让我们的教会都兴旺起来，我们的生命都丰盛起来，单单讨主的喜悦。我们知道你会预备那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吃，让我们每个人都得丰盛的生命，是吧？喜乐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好，感谢主。今天呢也是我即时祷告啊，这个我今天讲了一天了啊，从早讲到晚，也没吃饭，也不知道饿啊。欢迎你们明天。明天六点钟我们接着查，我们查圣米拿的教会。那如果你这个有时间把圣米拿的教会明天读一遍啊，我们查的时候就更好了。好，愿神祝福大家，晚安。 这是我们现在洛杉矶的时间晚上7:30了啊，也神祝福大家啊，好的，也神与你们同在，开车的弟兄慢点开啊，慢点开，呵呵啊，也神祝福你们。